刚从家里边赶过来，那么在这个一个弟兄家里边，今天晚上，昨天有一个新年聚会，我在这里举办的。因为大部分这里的华人教会呢，还是美国教会，有一些华人的活动都是在下个礼拜六。昨天我就在我们教会里边邀请了很多的中国学生，还有很多的同事啊什么的，大概来了30多位，很感谢主。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圣经当中的听和看。最近呢，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点特别的让我感动，就是在我们学习受洗的时候，在罗马书第6章一个句话，他就是说，这样你们当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在耶稣基督里边呢，当看自己是活的。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看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看自己，就决定了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决定。箴言书中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如果我们不是生来就瞎眼的，像圣经里边的那个福音书当中说的，我们其实用眼睛能够看非常多的事情。即便是小孩子刚生出来，他的眼视力，他最开始可能看着比较微弱，但是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他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有些人呢，喜欢看风景。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个伊莲姐妹，她在我们当中，她见多识广，她到处都去过，哪里都去过，她感觉像是把中国、美国这些所有的风景名胜，西藏啊、青海、Yosemite 这些我从来都没去过这些地方。看见那些山川呐、湖泊呀、雪山呐，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得到很多的释放，很平静。有些人呢就喜欢购物，像我自己，我就很喜欢在那个双11啊，或者是黑五啊这些打折的时候，无论是去商店里面还是在网上都有，有的时候就手痒痒，就忍不住去买。但是其实买回来的呢，就在家里边闲置了很多东西，因为就是看着便宜才买的，结果一年用不了几次，就放在某个角落里边就吃灰了。但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用眼睛看见的呢，就是可能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从而误入歧途，有的时候呢，甚至因此犯罪也一发不可收拾。我能想到在准备的时候，在圣经里边，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亚干的例子。约书亚记里边的一个人物，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摩西死了，约书亚就开始接棒，成为了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个首领，开始过那个约旦河呀，然后打那个耶利哥城，都非常的胜利，都是一个大胜仗。但是后来打一个很小的一个叫爱城的地方，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失败，他们就开始祷告神呢，求问神，结果神就告诉他们，好，他们自己也去查出来了，就是原来是一个在犹大支派里边的一个大哥叫做亚干大哥，让整个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其实亚干所做的事情，如果是没有在那个当时的情景当中，就感觉像他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让整个以色列人吃败仗，然后整个以色列人都陷在罪里边，他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得罪神的。约书亚来质问他的时候，约书亚就跟他说：“亚干，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你要认罪。”那亚干就说：“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如此。”然后他说：“我在夺取财物中的时候，看见了一件示拿的衣服，还有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条，重多少多少舍克勒。”然后他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就藏在我的帐篷里边，银子藏在我的衣服底下。”其实重点就是，他就是看见的一件美好的衣服，他就看见了这些东西，他心里边就贪恋这些美物。如果是平时的话，有可能神没有直接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他看见了也是可以，但是神就是说你们要把所有的那个东西都要销毁掉，所以他看见这些东西要拿走了，就是直接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眼睛能够让亚干犯罪，也让整个以色列人都陷在罪里边，所以这个看见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个后果。经文当中就说的非常清楚，后来他就是被石头打死了。在今天，我们 不会像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会被石头打死，即便我们看了不该看的，也不一定会被石头打死。但是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还是有可能让我们陷在最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一群人看一个东西，虽然看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他们的看见却不一样。一群朋友，我们去那个博物馆里边看一幅画，有的时候很有名的画，我们会看同一幅画，但是我们对这一幅画的解读就非常不一样，因为大家看那个画的角度都非常不一样，给出的评价也是截然相反的。还有一些时候呢，在教会里边，我们讲看见的时候，同工会里边有时候讨论，他们讨论的更多好像是一种意象，就是说你看的有多远。有些人会问牧者：“哦，牧师，你对教会的发展有什么看见？你看的有多远，或者是你对神的有什么新的带领？”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所以这个看见也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在圣经当中呢，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就是好像在一个情形当中所看见的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罪耳熟能详，读过圣经应该都会很清楚，很让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打发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每一个支派可能挑出来一个人，然后去窥探迦南地。民数记呢就记载着，他们从南地上去，他们就看看那个地如何，他看当中所住的居民是强是弱，然后是多是少，然后所住的地呢是好地还是歹地，然后看他们的那个是不是坚固的营盘，然后又看他们的土地是不是一个贫瘠的土地还是一个肥美的土地，有没有树木。那后来呢，我们也知道那些人就在那里看见那个葡萄，还得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地是多么的物产丰富。但是呢，40天之后他们就回来了，那些探子都回来了。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摩西，他们到底看了什么？所汇报的呢，确实是这块地，他们说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就在这个前面这些所有的这些好处后面又加了一个然而，那地的民甚强壮，然后诚意甚宽大，并且看见很多的外族人，包括很多的亚衲族人、迦南七族的人，非常高大的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其余的人都开始打退堂鼓。他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的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所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在听到他们这个的描述的时候呢，摩西、亚伦听到不一样的描述，因为虽然是他们窥探的同一块地，但是约书亚和加勒的看见是不一样的。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很大的，他们知道以仰望神一定能够去夺取那块地，然后他们就可以去住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并且是那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但是其他的，他们看见了这块地的物产丰富，但同时他们更害怕的是各种亚衲族的人，那些伟人，在这个方面，他们看见了害怕，但是其实没有看见的是他们对神的信心。这个里边讲的对神的信心，他们就是没有。结果这件事情就导致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多绕了40年，因为这些人就看自己是软弱的，是无能的，打不过那些高大的敌人。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失败了。他们刚开始去一看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败了。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也经常会有这样的软弱，就是看自己，我张扬我自己不是一个，能够做成事情的人，我自己不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其实当我这么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我那个事情不管做还是没做，我都已经开始就打败仗了。因为当我自己这么看的时候，我就永远不可能让我自己有信心很大，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从小到大的时候，我在我们的那个家成长的环境当中， 都感觉自己是矮人一截，而在我父母的关系当中，我感觉我也是那个一直都抬不起头来被别人瞧不起的人，因为当时家里人就觉得哦，我可能学习不好，然后就基因不好，从小就被贴上了一个脑子笨的标签。更可悲的是，其实在这些耳濡目染当中，我自己也是这么看自己的。每一次过得不顺心或者是失败的时候，我妈妈也就说我哦，原来都是家境不好啊，或者是从小没有受过这些很好的教育啊，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久而久之，让我自己产生了一种很自卑的一个倾向。但是，当我后来多学习、多聊、多认识神、多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里边从来不讲一个人的这个个性如何，也不讲这个人生长的环境如何。其实很多人他生长的环境不怎么样，他可能也不被看好。其实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在他所有的兄弟当中，他就是一个放羊的，他可能是那年纪最小的，他也不是最被重视的。撒母耳去那里挑人也都没有想到他，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被神拣选，就是可以成为后来的这个大卫王。所以圣经当中根本就不讲究这种性格上的问题，他讲究的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看自己，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在新约当中讲，就是我们是不是看自己是死的，这样的话就不能让罪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就能够呀，必不让罪在我们身上做主，在耶稣基督里边能够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关于如何看待自己，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最清楚的一些经文，肯定就是罗马书第13章里边3节里边讲的，保罗对当时的罗马教会他所讲的，他说，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过于高，也不要过于低，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这样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一定要知道神如何的看我们自己。当我们知道神看如何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最准确的，因为我们看自己可能看走眼，可能看偏了，别人给我们的评价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们知道神如何看我们的时候，这肯定就是错不了。灵修的时候呢，我就灵修到诗篇33篇，我现在每一周读一个诗篇，然后每一天呢，就是反复的来思想，就看到了神如何的来看我们。第13节到第19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观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所作为。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饿中存活。神在天上，他的那个锋利锐利的眼目查看一切的人。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因为君王他肯定看他到底有多少兵，到底有多少马，他到底能不能打赢这个胜仗，他会这样的看来去计算他要不要打这个仗。那勇士呢，肯定是因为他自己多么勇猛，多么有多少战场上的经验。有多么强壮？这个诗篇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都不能看这些，这些都是人看的。我们要看的就是，然后耶和华，因为他的眼目是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个一直能够敬畏耶和华，并且仰望耶和华给我们的慈爱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脱离死亡，并且能够在他说在饥荒当中存活，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属灵的饥荒，还有无论是政治还是在这个灾害当中，我们都能够存活。在我准备的时候，当我想到"看"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另一个词就是"听"，因为耶和华在"听"这个字上面和"看"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听"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了 1595次，是相当高的一个频率。大部分当中时候是出现在旧约，在旧约当中有1125次。先知书当中出现的最多，因为先知书的时候是他们南北国分裂的时候，然后神一不停的去差派先知去让那些以色列人听，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那新约当中也是讲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查一些资料的时候，这些是一个科学的资料 scientific。他说在对这个大脑当中呢，如果我们想要去获取一些的知识，其实听比看更重要。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一瞎眼的，但是他有听力，其实比一个人是聋子只能看见，在同样的一个知识量的当中，只听的人他会获取的更快。这些都是我在查资料当中意外获取的，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这个听对人们的一个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资料当中呢，他们说其实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的对话当中，你如果把字都写出来，不一定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因为 80% 是靠着那个人的语气，他到底用什么样的语气来把那个话表现出来，你接收的人才能够知道到底那个人想要表达的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听就更尤其的重要，因为他可以把那个语气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只是把那一句话写出来，我们能看到的就非常的有限，除非想象力是特别丰富的人。并且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用，因为有些时候是在病床上传福音。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姐妹，她回国，她的父亲呢在临终关怀当中做了很多手术也不管用，后来就躺在病床上。你在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她是到底呀有没有听见或者是有没有明白，但是他们说是她可以眨眼的透过这些微表情向家人能够传递她到底有没有听见。心理学家说通到心路的是耳朵，而且人生命结束的时候最后失灵的器官就是听觉，那是神给人临终前最后一次凭信心得永生的一个途径。当然我没有做过任何的确认，这个是在百度的时候看到的，如果是真的话就确实是给我们一个信心，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即便是在病床上的人还是可以听见，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再讲一次福音，确认他们得救。圣经当中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当中，他们用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关于听的。《启示录》第21章第三节，透过使徒约翰的一个口，圣经说完这个之后，就基本上快要结束了。听完这句话，其实是我们就可以确实非常有盼望的。这个也是经常被人在患难当中，在一些很挣扎的时候来引用的。我可以从第一节来读一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们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在硫磺火湖里。所以这个是神让我们所听的，即便是到最后，在圣经的最后，神也让我们想听到这个，给我们更多的盼望。做一个总结，就是听和看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并且在圣经当中，听和看的这两个概念也是神自己经常提到的，他让以色列人听和看，并且好像听出现的次数更多，圣经的最后神发出声音，神就让我们来听，是一个多么有盼望的一个信息。并且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有警醒，不光是有鼓励，其实也有警醒，就是刚才在包括在那个启示录当中说的，那些人
要悔改，悔改之后是有盼望的，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要和神永远同住。这就是我今天所带给大家的信息。我准备的时间不足，都是从周五才刚开始准备，不过这就是我自己最真实的一个感受，这几天。谢谢大家。